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
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上课程耶稣的神迹。今天是讲到第23个神迹。神迹是讲到耶稣治好这个聋子。马可福音第七章31节到37节。31到32节这样记载说，马可七章，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耶稣按手在他身上。在这段的圣经里啊，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神迹是关系到耶稣在医治这个聋哑人。耶稣医病的方法是非常多方面的，耶稣可以讲一句话，也可以叫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不用做出什么大的动作。但在马可记载耶稣在外邦人的地方所行的神迹奇事，好像与犹太地方有些不太一样。耶稣在西顿的底加波利境内所行的神迹，给我们感觉到耶稣需要更多的动功夫或者动作来治好病人，才能够完全得到痊愈。是否写明了一些真理是隐藏在里面的呢？所以要我们读者去思考，为何耶稣要这样做？还是因为对方不是犹太人的缘故，是外邦人的缘故，所以呢，耶稣才要这样的大的工作，才能够治好这个病人？如果我们说耶稣是因为治外邦人才以这样的方法或方式，也不太合乎圣经的一些推理。因为耶稣在耶路撒冷治瞎子的时候，也是用了一些功夫动作用这个口水还有这个泥尘抹在瞎子的眼睛里。因为耶稣在耶路撒冷治好瞎子的时候，同样是费了一些功夫，用他的口水抹在泥里，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里，然后叫他去西罗底亚的池里面去洗，他就能够看见。所以当我们以一种推理来推理这样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绝对化的说耶稣在外邦人的地方他才用出这样大的动作来治好一些病人。我们可以说他要怎么样使用权柄都可以，他要按手就按手，他不要按手也不需要按手，他如果要在那边说一句话 啊，你平安了，你好了，这个病人也应该能够完全痊愈的。好，我们从这样的经文里面，当我们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个病情，这种的病情呢，我们可以说是一般了，一般的病情。如果比起耶稣在行了这么多的神迹里面，叫死人复活，或叫大麻风洁净，或叫病况更严重的人得医治后呢，那聋哑的这个人来说呢，在重病人当中算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但是毕竟这个病呢，给我们看起来好像很轻微，但是对方生病的人就感觉不轻微了，就感觉到是对他来说一生里最大的障碍。他听觉有问题，他说话有问题，他跟人家沟通有问题。所以不管怎么样，当人把这个病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这个病人也毕竟蒙主的恩典，他的病得到医治了。好，所以我给所有同学呀，就注意到这些好像在圣经里面可以说不是很热门的信息，这种叫做不太热门，也不是很多讲员把它选它起来当做一篇信息来讲，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功夫加在里面去思考这个病情是怎么样的这个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我就要讲的就是耶稣按手医病的理由。马可福音第七章31节到32节，耶稣又离开了推罗的境内经过了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这个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那么以上我们讨论到耶稣使用这样多的动作治好病人，感到有些小小的问题，就是刚才我有讲过的当我们详细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而不用一句话就把这个病人治好了。主要的理由原因这个人是因为耳聋还有这个舌结的人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耶稣他本身按手在他身上，首先是人将病人带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就按手在他身上，这方面是可以理解的。好像因为在圣经中讲到百夫长对耶稣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就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好了。有的时候耶稣治病会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去做的，所以耶稣就用手来治好他的病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所以使到他能够怎么样得到医治完全能够给的完全能够解开他的舌头，耳朵也能够完全得到医好。所以使到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奇怪，原因为古代的先知先知治病是按手祷告，还有些年长的人也为晚辈的人按手祷告，所以呢，这些人看到耶稣会要求耶稣这样治好这个需要的人。那我们从这样的经文中看到的理由，就是说耶稣这次按手医病是因为过去犹太人的一种世俗他们若家里有人病了 或者长辈要为晚辈的人祷告，他们就会伸出右手贴在他身体啊，他的肩膀或者他的头上来为他祷告的。所以我刚才在这个课程里面给大家听啊，了解了为什么叫按手，是根据对方有这个要求啊，你只要按手啊，我的病人啊，我的什么人就好了，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你只要你的要求什么他就要什么。所以啊，我们有人说啊，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有些人说，主啊，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病就好啊，主啊，你给我找到一个适合的医生啊，我的病就能够好。有的时候真的一些人就是这样祷告啊，结果不久后就遇到一个适合治好他的医生来治好他的病。所以这种神会照做一些病人或者人的要求，照做他的意思来做出来的。那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能听能讲的喜乐，这是讲到这个病人的情况啊。这个经文我们来看先啊，第七章33节到34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就用指头探入他的耳朵啊，吐口沫，扒在了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啊，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耶稣这样治好这个病人，治好了他的听觉，治好了他的舌头，使到他两个肢体的器官恢复了一般正常人应有的条件。圣经说这个人啊，听不到，舌头说不出话来，意思说这一种人是称为聋哑人。但这一种人可能其他的肢体器官各方面都可能很好，可能头脑很聪明，只是不能听见，不能说话，对这个病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常常和一些正常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无法和他们分享内心里面的事情，也听不到许许多多人可以听到的声音，只能够从人的表情、看人的动作来了解人的表达的意思。有的时候啊，了解到对方的事情，有的时候无法去了解对方，通常都是靠猜疑对方，其他的人也是这样与他沟通。匕首是他自己很辛苦，别人也辛苦，但耶稣解开了他的舌头了，开了他的耳朵，他从此以后讲话不用再摆手势，对人说话不用再大大声喊叫，因为他的听觉好了，舌头说出话来了。好，第三方面这一段呢，那我有些时间跟大家来理解解析这个讲义啊。当这个耳聋就听不到声音，舌头讲不出话来，因为在他的脑袋里面没有一种声音可以给他学习操练。这一点呢，如果当我们预备一个讲道的时候，你发觉到我们在日常生活看到一些做父母的人啊，做妈妈的人跟他的这一个婴孩讲话的时候啊，小 baby 讲话的时候，通常都是给他看作他的嘴巴的动作。孩子幼小，他学听话、学讲话之前，他需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你的动作，嘴巴开啊，他就学你啊；爸，他就学爸；骂，他就学骂。他从你这个动作开始的，但是他必须要有个条件，他必须要听到你的发声、发音。 然后从你这个声音进入他的脑子里面，然后他才能够反映在他的舌头里面，产生你所发出来的声音，这样根据一句一句这样来的。所谓耳聋，就是听不听觉上面有问题了，可能听得不完全，听得不清楚，所以他根本没有声音进入到他的里面，所以他没有办法用他的里面的构造，用他的舌头发出声音来。那么刚才我有讲过啊，是他可能耳朵是聋的，就嘴巴讲不出话来，他造出一种声音也不成言语，内心里面很可能感觉到非常的急躁，因为他不能表达他自己。那么还有加上他也不能够跟人分享他内心里面的世界，他也听不到别人内心里面的世界的，他是跟这个一般正常人的世界是隔开的。那好，我当我们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这一段的时候呢，你要找出一些人啊，虽然当我们讲到就是要把这些话题嵌在人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属灵的一种勉励。有的人听不到神的声音，他只能讲世界上的话语，讲世界人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讲属神的话，讲不到圣经里面的内容，他只有听到一种杂声，世界的声音，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口头也讲不出属灵的东西啊，这种是属灵的哑巴，属灵的耳聋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在这段里面呢，当你讲这个神迹的时候呢，虽然看起来是耳聋啊、哑巴很平常，到处都有啊啊，这种病情很多，但是呢，把这种的病情呢，引变成我们一般在讲道的时候呢，教导方面呢，可以套路下去。那这样这个神迹是不是单单只有疫病这么简单，也可以成为我们呢今天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非常好的启发。好，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得待会再来。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但愿主奇妙的作为与丰富的慈爱再一次坚固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爱他更多，侍奉更得力。现在让我们继续上课。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上课，现在是第四方面了，耳聋的人听到什么先就说什么。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五节，他的耳聋就开了，舌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医好了这个耳聋和哑巴的人，究竟他第一句话是说什么话呢？可能我们都会说，他一定是说，耶稣啊，我谢谢你，或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实在不知道究竟他第一句话是说什么。既然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这样记载，我们就用一般正常人的教育的过程来理解。一个人会说话，是根据我们从耳朵所听见的声音来的。圣经说，这个人是聋子，意思说这个人从来听不见什么声音，是说在他的头脑里面没有从他的父母的声音啊，没有听到父母的声音，第一次听见的声音可能就是耶稣开通了之后才听见的。 所以他的舌头也开了。你说他会说什么呢？虽然现在他可以听了非常清楚，讲的也非常清楚，他可以讲什么呢？我们个人感觉可能他头脑中第一片空白，就要从其他的人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里面，使他会说话。可能需要有人教导他，可能就是那一位带他来见耶稣的人教导他。就好像许许多多人刚刚信主的时候，他的头脑里面对主的道理一片空白啊一样，需要我们知道真理的人给他正确的教导一样，让他知道怎样向神说话，向神来感恩。好，从这样的一段的话来呢，我们可以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可以说他很有趣，就是他第一次听见人的声音是不是耶稣的声音呢？因为他耳聋嘛，或者是他不是很听得很清楚，但是他听到很多人的杂声，不过现在是最清楚的时候了你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他的重点呢可以在这个时候移到这边来了，移到这个刚刚开始听声音讲话的这个人身上，可以伸缩性的去教导别人，好像说他听到了后他就可能连谢谢都谢不出来怎么样会谢谢呢？他过去都是现在能够他是需要什么？需要有人告诉他说赶快谢谢耶稣他就说谢谢耶稣他又需要人教导他的。这里岂不是可以让你能够学习到一样功课？当一个人信主的后事后，他得到主的恩典，心灵平安，病得医治，他懂得感谢吗？他可能懂得感谢，但是他感谢的方式就根据他个人的，所以他就需要有一些成熟的基督徒，有经验的基督徒指导他，引导他，让他对神的认识更清楚，谢谢的比较正确。你看他有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信了之后，他感谢上帝，他同样拿东西拿水果来拜耶稣，感谢耶稣，有没有他们也是会这样用这种的方式的。所以呢，这里呢可以强调那个带他来的人呢成为他的指导员因为带他来见耶稣的那一个人要求耶稣按手他身上，那个人必定是知道耶稣是谁那么以后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耶稣也医好他，所以他不只能够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甚至他要把耶稣带到他的生命里面去，这样才有意义，对不对？好，这是第四、第五，最后大有果效的神迹这个第五方面，马可福音第七章36-37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越发嘱咐他们就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好些事，连聋子也听见了，哑巴也叫他们说话了。这是耶稣在靠近外邦人的地方行的神迹。如果比起耶稣在犹太地方所行的神迹来说，这个神迹所带来的果效呢，这个病这个被医治的人呢反应非常的积极，去见证耶稣的名声。虽然耶稣吩咐他不要告诉人，他就越发传扬耶稣的名荣耀神，直到他听见和讲出话来。这里描述什么呢？马可能是要给其他的人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也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比这个还大，还有更多的神迹，反倒没有得到这样的效果，还要受到犹太人反对和攻击。 甚至人也明明知道耶稣治好了被他的儿子的眼睛，也不敢在犹太人的面前承认耶稣是靠神迹医好他的儿子的眼睛的。但这个耳聋的人，哑巴的人，现在能说出话来，听到声音，就大大的为耶稣做见证，荣耀神的圣名。这样的神迹啊，是不是太奇妙呢？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经啊，这个讲义里面来看哦，可以给你一个看见什么呢？耶稣在外邦人的地方反倒行了一些很普遍一般的精神迹而已，如果比起耶稣其他的神迹来说，这个神迹真的是微不足道啊！但是呢，反倒那一般的外邦的人很稀奇很感恩，反倒为耶稣的名的缘故呢，到处去见证。你看比起在犹太人的地方就完全不同了，对吧？犹太人的地方反倒呢还要逼迫耶稣，还要故意不承认他曾经在耶路撒冷医好的那个瞎子，连他的父母是明明知道他的儿子是耶稣医好都不敢承认，因为怕犹太人的缘故。所以你看马可好像带出这样的观点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却在犹太人的地方反倒被犹太人拒绝，外邦人反倒是爱护他珍惜他。这里也可以在讲到的时候啊，注意到这样的好像琐碎的事情啊，有些人呢、啊、得到神很多恩典，他不还在埋怨上帝；有些人只不过上帝听了他一个小小的祷告，哇，他就终身侍奉上帝。所以啊，人很难讲，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神迹里面呢，你可以把它演变成啊，当作啊，在生活方面呢，一般基督徒有时候的一些反应。好，今天这个神迹讲到这里啊，谢谢。
弟兄姐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愿主奇妙的作为坚固你的信心，使你容神一人。